把单元第11跟12两个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分享到神国的子民以及怎么样不断的与神来相交。那么，我们基本上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就已经谈到，在这不再一样的时候，讲到这一个不再一样跟教会中间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很多的提到教会。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见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其实就是神国的子民，对不对？好，我们是有这个奉主的名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教会就是里面的人都是属于神国的，那我们都是在这个神国的里面，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么因此呢？教会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就看见有两个方向，我们来看见一个教会，我们要看见我们在对内里面哈，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比方我们要彼此相爱啦，我们在会里面要怎么样生活哈。那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呢，还有一个是教会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对外面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换句话说，也表明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对外的一个使命，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传福音了。好，我们对内，我们好像弟兄姊妹的增长，我们的进步，我们的装备。可是对外面的话，我们就是把福音要传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神国的子民呢，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那我们，转不过来，对，不在哪里？不是，这个转不动。那好，那这个好。那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提到这个教会是神国子民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使命的。那这个神国的子民不但对世界有使命，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神国子民的样式能够表达、能够表彰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天国的方法以及有天国的原则天国的方法跟原则。那我们一个教会对这个神国子民、对这个世界的使命，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国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是与基督的关系在一起，我们上个礼拜特别也提到，圣经上也讲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就要在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要来顺服，或者我们就要来跟随这一个头所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子民，每个教会里面的子民，我很喜欢他这里讲到这一句话，他说：“每个教会内的会众。”都是什么世界福音事工的战略中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世界，是战略中心，我们都是有责任的，而且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站在这个位份上。那么因此这里提到说，神随时进到我们教会中间，要透过我们去接触这一个人。接触这一个世界，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说，每一个教会，神都会到我们的当中，透过我们去接触这一个世界。那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难怪，因此上一堂课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要去留意一下神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怎么样在我们中间来显明他自己的心意？好，那么在 在这个课本上面就特别提到说，既然这是一个神的国度，是一个神的国，子民，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所以在神国里面，我们就要看到神的想法，神的方法到底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次讲到天国的方法，神国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天国哈。那耶稣基督就是什么？这个天国福音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看到天国的方法的时候，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天国的时候，它是用比喻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哈。那其实圣经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喻，耶稣基督很喜欢用比喻让我们来明白一些的真理。我想，我们就好像我们现在，也许我们不讲比喻，可是你说哈，那个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听故事嘛，哈。那如果我们讲到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能够了解到它的真理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昨天我们有那个经历神营会哈，那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跑来就跟我说，他说师母啊，我上经历神营会，我参加经历神营会，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你讲故事了哈，讲故事，那就是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一个我们在这个经历神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子一个运作？那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好像能够更明白。所以主耶稣就用这样子讲到天国的时候，他用天国的比喻来让我们明白。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天国的比喻，哈，我们看到有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们看到在天国比喻里面有讲到芥菜种的比喻，有讲到面笑的比喻，有讲到隐藏宝的比喻，也有讲到什么才干。哈，那我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属于神国度的东西，值得我们放弃一切去争取的是什么呢？隐藏的财宝，哈，隐藏的财宝，好像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神，我们找到了这个财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个是比一切都宝贵的，所以我们愿意放，甚至于愿意放弃一切，都要去什么？去要找到这个财宝，要把这个财宝能够那个储藏起来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隐藏的一个财宝，那我们愿意花一切的代价去争取这个财宝。那我们看到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第二个哈，他这里问说，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的人，神要把许多的事派他去管理。那么这一比喻里面讲到什么呢？在那才干，因为讲了天国有一个人怎么样，他这个主人要出去了，他就把这个才干，把这些恩赐分给人，有什么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按照神所给我们的5000、2000啊，你好好的去使用的时候呢，好，那我们神的话语说，我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神要把什么许多的事都要给我们管理。那今天在神国的里面的子民哈，那不管你今天在教会里，你承担的工作是什么，你在神国度里面你所侍奉的是什么哈，那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忠心，那神就会把更多的交给我们。阿门啊。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说，虽然有非基督徒加入我们的教会，但神知道哪一个属于他，他在审判的时候会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分开。那这个是在哪一个比喻里面呢？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哈。那因此我们现在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我们自己人的方法， 法，我们去来那里评论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哈，或者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觉得谁是好基督徒，谁是不好的基督徒啊？那有时候又说，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好像我们觉得非常不好的人，哈，或者我们觉得不，那赶快，是不是要把他赶出去啊？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有好基督徒。可能也有我们所谓的不好的基督徒，但是什么让他们一起长？这一个审判不在我们的身上，在神那里。阿门啊！而且我们也要相信，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彼此相交的时候哈。那么虽然有一些人他也许比较软弱，他也许现在他所我们看他的样式，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哈，你觉得跟他在一起蛮有羞耻的哈？也许有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神的灵，我们相信我们这神国的子民，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来祷告、来呼求的时候，我们愿意为这一些比较软弱的人来祷告，就好像在肢体里面有比较刚强的，有比较软弱的，有比较好像不体面的人哈。但是我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我要相信神的灵仍然可以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的。阿门。好，那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审判不在我们，乃是在神哈。那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麦子与稗子都是一同来长的。那么最后的审判是在神。好，第四个哈，我们看到在天国的比喻方法里面，讲到微小的属灵力量能够慢慢的增长，最后会影响到他的周围哪一个呢？面笑的比喻哈，这也是刘牧师常常在讲台上跟我们分享的。讲到那个教会里面，我们讲到面笑，面笑是非常小的，有时候你小到你都注意不到它。但是这个面笑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什么，就好像在这个天国好像一个面团一样，我们有这个笑在里面的时候，这个笑可以说我们太小了，我们好像我们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刚才这里说到的，每一个会众都是世界福音事工的什么战略中心。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也太小了，你小到你是一个面笑的话，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发的耶！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教会是可以，去发展的、扩大的哈。第五个在这里说，凡由于天国的缘故而做的，则很微小，从很微小的开始，也能发展成什么伟大的事工？这是哪一个呢？这就是，芥菜种哈，芥菜种。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芥菜种子虽然是非常小。可是芥菜种是什么？可以长大的哈。我们的信心如果像一芥菜种这么小就够了，哈利路亚哈。那天我忘了谁，有一个弟兄姊妹就跟我分享到，他说那天他回去的时候就想到说，我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子这么小就够了。他说这句话就让他的心里得到非常的大的安慰，他就天天来宣告神啊，我的芥菜种子像我的信心像芥菜种子这么小就够了。所以他说这个够哈，这个够了。突然之间他就觉得他长大了。他就觉得他增长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国度的一个方法哈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哈，我们看到在神国度里面，在神国子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让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登山宝训哈。那么登山宝训就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或者我们跟这个世界交往，我们跟弟兄姊妹交往是什么？是一个天国一个登山宝训，是一个天国的一个态度，一个生活的形态。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登山宝训一共有几个呢？一共有八方面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通常都讲到，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八福。好，那 在这个八福里面，我们看见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好，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知道这个八福天登山宝训哈？我记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去那个加利利。那我们在加利利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加利利的那个山上哈。那然后那边有一个教堂，那我们在那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加利利的海边，在那个教堂里面就去看整个加利利的这个情况。好，那么加利利呢是那个被海所围绕的。那么在加利利山上，你就可以看到加利利的海边啊，看到然后站在那边的时候，就会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了什么许多的神迹啊。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也有有许多的分享，有很多的教训。那我们就坐站在那里的时候呢，那天我们的那个导游他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熟悉哈。他那天就跟我们说，哎，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读登山宝训。那么读登山宝训的时候，通常我们读登山宝训，我们大概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读的，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就从这里来读。但是那天我们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从 这个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读啊。那么第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教训他们。那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看到有许多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想马太福音里面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什么，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主耶稣在看到这么多人的时候，许多的人时候，主怜悯他们，他上了山。但是耶稣上了山以后，就什么，把门徒先到他面前来，就跟门徒来分享这一个登山的宝训，来分享。哎，很有意思哦。主耶稣啊，你知道吗？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是坐着讲的耶，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主日崇拜，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讲员讲道都是站着，会众坐着哈。耶稣讲道的时候是耶稣坐着，会众是 可能是站着或者是坐着哈，所以这很有意思。那因为他那个加利利山，他耶稣讲那个登山宝训的那一座，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一座山哈，那座山是比较特别的山。那个山里面有这个，回声的，有回，好像回音的，像那个麦克风可以扩大出去的。所以你要坐在山上，会众在下面的时候呢，哈，你坐在山上不用麦克风，下面人都可以听到。所以主耶稣是坐在那个山上讲道的时候，下面人可以听见哈。哎，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以色列，如果没去过的哈，你去以色列，你就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的情况。那感谢主，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开口教训门徒呢？因为教训门徒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讲到的这一个天国的原则，讲到在这个天国里面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怎么样让一些流离失丧的人能够有福气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八福啊。所以当耶稣下山以后，他讲完这个登山宝训，当然还有你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通常讲登山宝训有两个最重要的教导，一个教导是什么？就是八福，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教导就是主导文啊，一个八福，一个主导文。所以主耶稣用这个八福跟主导文跟门徒们来教导以后，然后其他的中间还有一些细节，然后就提到怎么样，耶稣下了山以后，神迹奇事就发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哈， 我们要领受这一个天国的法则，这个天国的教训，领受这个天国的里面的一个原则，好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这样子的样式来。那么，因此我们到了下山以后，就等于好像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一个使那个器皿，能够把神国的使命成为那个器皿，把这个福音传递给在我们周围的人，阿门。而且可以带着什么呢？神迹奇事也要来随着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天国的原则。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好，那当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教会的一个使命的时候，这个对世界的一个使命，我想这三节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哈。这三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三节经文。第一个，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我们刚刚讲到神国的子民，讲到一个天国的原则，讲到一个天国的态度，哈，讲到一个天国的方法。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天国里面的这个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哈，传遍天下。那这节经文，我想再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呢，这个。成为基督徒已经非常久了哈，从3岁到一直到现在，现在今年要69岁了哈，68要进入69岁，所以我从3岁开始就是神国的子民，就是一个基督徒哈。那么那我就很快的提到，我上次也大家也晓得，当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在怀我老大的时候呢。那我就常常摸着我的肚子来为我的孩子来祷告，哈。那虽然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我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但是我常常摸着我的肚子说：“神啊，求你祝福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哈，他能够成为一个女宣教士，哈，到非洲去做福音的工作。”那时候我是常常在那里为着我这个孩子，在那里祷告。告，那感谢主，现在我的女儿不但去非洲，那她也是 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侍奉里面她也有份。那今天她现在正跟刘牧师在印度哈，在印度在那边有印度的这个东南亚牧教会的牧者联祷会，我的女儿在那里服侍，所以就是我就是非常的感谢神哈，就看到。我常常摸着肚子，希望他能够走上宣教的道路啊。那么，然后呢，我要再提到第二件事情呢，哈，这个才是我肉身里面的一个怀孕的时候一个祷告。那我要提到，就是说，在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一阵子哈，就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还没有开始之前，大概在1992年，我昨天在经历灵会有特别分享到，在1992年的时候呢，我才被圣灵充满，才经历圣灵的洗哈。我其实是很晚的，1992年才经历。那么，但是我被经历了那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洗以后，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哈。我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怀孕，但是呢，我却常常觉得我怀孕。了，好，那因此我就常常摸着我的肚子哈，就好像走路的时候就觉得我怀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怀孕了。所以然后呢，那你觉得你知道我不晓得你们怀孕那个姐妹们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可是我在那个时候的怀孕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就不但摸着肚子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扬眉吐气的样子哈、啊，所以我就可以抬着头哈、啊，这样走路就觉得我怀孕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直就有这种怀孕的这种感觉哈、啊？所以我走路的时候要摸着肚子哈、啊、笑一笑，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怀孕了，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后来呢？在这个。1993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就去参加一个，一个，一个， 代祷者的聚会，那个叫做国度代祷者的聚会。那么那一次参加那个国度代祷者聚会的时候呢，那在这个参加的人，那个是第一次在 LA 所办到的所举办的国度代祷者的聚会，有人从美国、从加拿大、从这个纽西兰、从澳洲哈，都有一些代祷者来参加。那次在那个聚会里面，大概也有上千人哈，上千人来参加那个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每一个上台分享信息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人，他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哈。他每一个人上面，他就讲到 "birth out"，就是生出来，生出来。所以每一个牧者在那边分享的时候，都分享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意象，神在他们教会里面的心意，或者神在一些这个一些那个福音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哈，神给他们的心意、他们的使命、他们的这个意向，哈，都要把它什么，把它生出来，生出来。所以我在那一天，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我有那一个怀孕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怀胎，神要让在里面的这一个意向，这个使命要把它什么？要把它生出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当那一次我参加这个聚会哈，我回家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我说主啊，要生出来。那什么东西要生出来呢？什么东西要生出来？那我就想到，我就想到，保罗所说，他说："我为你们在受什么伸展之苦，哈，只等到什么，只等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能够呈现出来。那因此，我在想到这个保罗，这样话语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那么，当然他说我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那么，基督成形是什么呢？那当然，基督成形就会想到是基督生命的成形嘛。好，所以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就要想到基督的生命要成形。那我就祷告里面，那神就一个意念就进来，就跟我说，不但是基督的生命要成形，是基督的国度要成形，基督的国度要成形。那么因此，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什么叫做基督的国度要成形？圣灵就引导我，就看了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哈利路亚！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领受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神就把这样子一个birth out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心，就很深的就放在里面哈。那1993年还有一件我在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我也两件事情非常的奇妙哈。那一个呢就是，我有跟弟兄姊妹谈到说，跟你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时候呢，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参加一个 workshop。我一去参加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Dick Eastman 他写过的很多的书哈，我每次看的时候都非常感动，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Dick Eastman 的workshop。Dick Eastman 是去年我们教会宣教年会的时候邀请来到我们中间分享的那个牧者哈，那他来到我们当中，不。所以我参加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个 Dick Eastman 一上台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了一张地图出，拿了一张地图出来，他就说我今天带了一个刚出炉的地图，叫 Ten Forty Window 哈，10到40之窗。那他说你们可能听过 Ten Forty Window，可是你不知道 Ten Forty Window 里面有哪一些国家，所以他就把那个地图一拿出来，哇，他一拿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属灵的这个怀胎，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我在 Georgia，这个亚特兰大，我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在我旁边有个美国的牧师从 Virginia 来的，他就在我的旁边哈，就在那里讲什么 Ten Forty Window 啊什么，我那个时候对 Ten Forty Window 完全不知道，完全不了解，所以我就很好奇，我问那个牧师说什么叫做 Ten Forty Window 啊？他说哈，你怎么不知道啊？我们教会都为这件事情祷告一年了。哎呦，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啊，我可以寄资料给你，一直。都没有，所以一直到我去参加这一个 Eastman workshop 的时候，他讲这个 Ten Forty Window 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激非常的激动，我就觉得我好像我那个属灵的怀胎要生出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一散会我就去抢购了那个Ten Forty Window 的那个地图，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把那个地图放在我的家里面。我每一天就按照那个 Ten Forty Window 的地图，每一天为3个国家来祷告。哈，那是在1993年，所以我就，在我那里面这件事情是，非常奇特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宣道会，还不是在生命和灵粮堂，在宣道会。所以在宣道会的时候，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在节目单上写要举起我们的手啊，来为。Ten Forty Window 来祷告哈，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写一篇，都写我们要怎么样为 Ten Forty Window 来祷告。那么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怀胎，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情，在那次的聚会里面，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最后一天哈，我想我也讲过，有些人也听过哈。那么在最后一天，他们就这些属灵的。领袖 Dick Eastman 啊，Cindy Jacobs 啊，Dean Sherman 等等，他们呢就在台上就有做一件事情，就讲到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啊，一起的祷告。那么认哪些罪呢？比方黑人跟白人，哈，比方美国人跟印第安人，哈，比方是中国人哈，跟美国人哈，亚洲人什么，他就做了很多这种，比方种族中间的啦，国与国之间的一些悔改认罪的祷告。那么在做这悔改认罪祷告到亚洲的时候哈，到亚洲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认罪祷告的时候，他都希望我们当中有5个人出来，我们可以在台上彼此认罪，来祷告。所以到亚洲的时候呢，他就呼喊说，有没有人愿意上来做代表性的，愿意再来做悔改认罪的祷告？那么那就有一些人上去，有新加坡的，有韩国人的哈，都有上去。那么他。就是差一个人，就上去4个人，第5个人就一直没出现。他们就一直在上头说有没有第五个人是谁？第五个人是谁？那我跟牧师两个坐在旁边嘛，哈，我说你上去了，你上去吧。他就说，哎呀，他就不敢呐、啊。他说怎么上去？但是人家一直在等啊，没有人上去的话，他就一直在台上等，那怎么办呢？哈，那我就。一样，我就推牧师说：“我说你上去吧。”所以牧师就上去了。所以那天就等于好像一个代表性的哈，牧师就在上面就做了这样的祷告。那等到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我就跟牧师说：“哈，我说啊，我说有一天我们的教会会跟今天在台上所有的这些牧者跟讲员，我说我们会跟他们有。”连接会跟他们有联系，那牧师说不可能，我算什么啊？我这么微小的一个人，就想不到。那所以呢，但是这件事情是在1993年发生的。哈，好，那我们那这件事情之后，哈，那我跟牧师后来就有一个，就是神就是有给我们一些的感动，就是让我们要。开始一个就是要开始出来一个新的教会。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这件事情的祷告已经许久的一段时间，我才跟大家讲，我忘记是在哪一年。当我们想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祷告，神就给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你们得着圣灵的人，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做神的见证，那么神就给我们这个感动，所以我们就想要开始一个教会哈。那么但是很奇妙我们两个呢去 Washington 我还记得那次我们是在 Washington DC，我不忘记为什么去 Washington DC，反正在 Washington DC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哈。 然就有一个美国女人走过来跟我们说，她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两个在吃饭，吃饭之前你们有祷告，所以我相信你们是基督徒哈，是基督徒。”她说她也是。然后她说：“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神要我跟你们说一句话啊，神要我跟你们说一句话。神”神她说。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但是呢，神要要跟你们说一句话，就说啊，他说你们现在虽然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想法，好像也有遭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神跟要我告诉你们说，不要离开，要留下来，不要离开，要留下来。哈，他说那他说你要仍然回去再。”在你们的这个岗位上面，哈啊，要持续下去。但是你会发现，神要让你们提升一个 level，提升一个 level。所以那天我们两个吓一跳，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离开原来的教会，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神就透过这位姐妹，哈，认都不认识的，在 Washington DC 也还不是在 San Jose 哈，也不是在我刚刚讲的 LA，就跟我们说，你不要离开，你要留下来，哈。你神会让你们到另外一个 level，哇！所以我们两个就安心了，就留下来了。好，那么所以一直到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神又在这个1994年跟95年中间的时候啊，神又给我们一个又透过一个讲员，同样讲了那段经文，也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啊，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那一天，神透过这一位讲员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就让神就感动我们说，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你们现在要到撒玛利亚，要到下一个阶段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就想到我们要开始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哈。那因为我跟游牧师，我们都是从小都是在灵粮堂里面成长的，所以神给我们那个感动，就是要跟灵粮堂一起合作，成为他们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分堂。那我等一下再提哦。那因此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我就刚才提到的，就在有这个好像属灵的怀胎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那然后，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呢，神就让我们开始有了这个生命和灵粮堂，感谢赞美神哈。那么，因此呢，在这三节里面经文里面，第一段就讲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主，这一个经文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有什么要有一个国度观，一个天国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主的话语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不但是对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耶稣要门徒们什么去告诉。要去使万民都要做，神的门徒哈，而且把神的教训、神的话语都要教导出来，一直要还要继续的，这个有门徒再生门徒，然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大使命的这一个呼召要做门徒的这一个呼召里面，就不只是给当时的12个门徒，乃是要什么一直传递下去。那我就再一次想到去年我跟刘牧师还有曾牧师、亚成牧师，我们四个人到这个到了这个另外到那个国家叫什么阿姆斯特丹是哪个国家啊？荷兰哈，阿姆斯特丹去，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讲员，也是前一阵子在我们教会分享这个 Oral Roberts University 的那个校长哈，他在我们中间分享。那么去年我们就是也被邀请，也参与在这个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个意向，有一个使命，有个托付，就是这个福音在未来的10年里面要传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 Everyone。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那一次我们就去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哦，真是很感谢神。讲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有老年人，有各国不不各国的不同的国家的人，还有什么下一代年轻人，就是 everyone，我们都要把福音传出去。哦，我在那个聚会里面非常的感动哈。那。然后最后一天呢，做了一个像叫我们什么，每个人都把鞋子脱下来，好，把鞋子举起来，然后说什么 “Everyone，我都要什么”，把福音好像我们要有那个加美脚中的鞋子一样，要走到全世界去。好，所以我们最后一天，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鞋子举起来，我们还有照片，好，把鞋子举起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宣告，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Everyone，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Everyone 就包括谁呀？包括你嘛，包括我嘛，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个人嘛。Everyone，哈利路亚！我们都要把时间。福音传下去，然后第三段的经文，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得着能力，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的见证要传到什么？传到地极，这是一个神国的子民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阿门。好，我们看见我们正在第一个过程的里面，哈利路亚。那我们现在就讲讲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吧，哈。那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呢？你看，我们教会的名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生命河，一个是灵粮堂。那我就先讲灵粮堂哈。灵粮堂呢，其实灵粮堂简称叫灵粮堂。灵粮堂的整个的全名是什么？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好长哦哈。所以我们现在就讲灵粮堂，但是全名是什么？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好，那么这个灵粮堂的创办人是。一个中国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赵世光牧师，哈，赵世光。那么赵世光，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听赵世光牧师的讲道，我还看过他，他还到我的家里去对我爸爸传福音。可是我爸爸没信主，我爸爸是80岁才信主，哈，才受洗的 那我就看到说赵世光牧师，他其实他是在。1942年的时候，他就在上海创立了这一个灵粮堂。那么，这个赵世光牧师，当他创办这个灵粮堂的时候，他给这个教会的名字取名叫做灵粮堂世界布道会，因为在这个赵世光牧师的心里面，他就非常希望福音要传到什么世界。福音要传，1992年他就有这个心意，哈，要把福音要传到世界。你知道赵世光牧师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哈，他在上海的时候，一句很出名的话说，听戏哈要听梅兰芳，听报要听赵世光。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我再说一次，听戏要听梅兰芳，everybody 都知道。但是说什么听到要听赵世光哈，所以你就知道他在上海多有名气。那么，那他就非常有心，所以他的福音，他传福音非常有负担。什么地方需要传福音，他都是就是跑去，就是愿意传福音。所以呢，他也在1942年不再在上海建立了这个灵粮堂。他后来也在马来西亚。也有在美国哈，也有在香港哈，还有在印尼都有什么都有建立灵粮堂。那么在70年前哈，现在就是今年哈，我要讲，今年是台北灵粮堂70周年，今年10月份时候，所以10月份我跟刘牧师我们要回台湾，要参加70年的庆祝，台北70年。那所以台北灵粮堂是在70年前的时候呢，赵世光牧师到了台湾。在那里建立了台北灵粮堂，哈，那建立灵粮堂一直到现在。那台北灵粮堂自从那我们中间有经过好几位的牧师，有赵世光是第一任的牧师，哈， 后来有这个寇世远牧师，有徐龙牧师，牧师。那么到了周神父牧师的时候呢，他就在神面前领受了一个意象，就是灵粮堂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要成为荣耀教会。所以呢，当我们要开始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我们就是领了这个荣耀教会的一个呼召，也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生命和灵粮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灵粮堂，刚刚讲到灵粮堂的历史啊，然后我们再看到生命河。那1995年，当我们要开始这个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跟牧师跟我们两个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我们虽然都叫灵粮堂，但是每一个教会还是有他神给他的呼召跟使命，所以我们问神说，你要我们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哈，所以我们在寻求祷告的时候，那真的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跟牧师两个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后来呢，我们那个时候一直都不晓得名字要叫什么哈。那有一天早上，我们两个呢在那里在那里询问的时候呢，忽然呢牧师就神给他一段的经文啊，那段经22章哈，第一节到第五，我心里就非常激动哈，非常的激动。那么神给我的经文呢，虽然不是启示录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但是我要跟你说哈，神给我的经文是什么呢？神给我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说47章里面，神给我的那段经文就说哈，以西结书47章里面特别提到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这水流出来的要带来极多的鱼，海水也要变甜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奇妙。刘牧师领受的是启示录22章，我当时领受的是以西结书。可是你看那两段的经文哈，都是讲到什么河这边和那边，讲到这个水经过的地方都要变成改变。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两个就把我们两个的领受的经文说，那我们的教会叫 River of Life 哈，就叫生命河。所以我们的教会叫什么？生命河灵粮堂，感谢主哈。那讲到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呢，那我们也看到哈，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刚才除了那段的经文以外，我们就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知道，我们教会建造荣耀教会，我们是从四轨来走的哈，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全地转化，都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哈，在神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我们就看到什么？敬拜赞美，哈，在神的宝座面前。那我们看到这里特别也提到说，这个要结果子，哈，而且是要什么来医治万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我们教会的第二个管道，就是需要有圣灵的更新，有圣灵的更新，哈，要带来医治。那么不但是如此呢，我们在看到这节经文上面也提到什么？他说，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也要见他的面。神就透过这句话，让我们想到我们需要什么？小组教会，每一个人都要来见神的面。好，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到说，刚才也再次讲到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神让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医治万民的教会。哈，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四个部分：敬拜、赞美、圣灵更新、小组教会，还有全地转化。哈，那刘牧师也常常分享，5月份我们有传承主日，大概还会讲这方面，所以大家可以再听一遍。哈，那么，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 slogan。 我们教会的 slogan 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的标志上面一个十字架，然后一个地图，然后一个什么？生命河的水要流向万国万民。所以那是我们教会的 slogan：生命河要流向万国万民。好，那你还要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每一次有特会、有重要聚会的时候，一定会唱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下面的写的，这两节的那个歌词里面说，愿你荣耀降临这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哈，大家记不记得这首歌？哈，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你面，这是我们教会每一个特别的聚会一定唱这首诗歌，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意向、一个使命的歌哈。这首歌不是我们教会任何人写的，这是一个 Vineyard 的一个写诗歌的人所写的，但是翻译是刘牧师翻译的哈。我们翻译以后，哎呀，好像我们唱这首歌比那边唱的更多。那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就觉得这首歌好像是我们教会的会歌一样啊。那感谢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讲到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哈。那提到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呢，那我也要在这里哈，再一次也分享到。那么在这本课本上面特别提到，当一个神给一个教会有使命的时候，你要去留意神把哪一些人带到你的教会里面来，哈，把哪一些人带到你们的教会里面来。那，我想，我们不只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呢，我们都要去留意一下神把哪一些人带到我们教会来。现在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哈，你看他说你非常重要，感谢主，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来非常重要。我们都是刚才说到，我们都是启动什么？这一个传福音哈，我们都是这一个神的启动者，在这个世界宣教里面的一个启动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留意一下你旁边的人是什么，那我们也要留意一下神把哪一些人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给我们看见意象，给我们看见这个方向的。那我就要再一次提到，刚才我提到说，我跟刘牧师说，有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牧者们有连结哈。那我就想到1995年我们教会生命河刚开始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也分享过哈，很奇妙的，神就让我们在那一年里面想，我们要请什么讲员来到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那一年，我们办了一个特会，哈，1995年我们办了一个特会，这个特会叫做什么？国度与代求者。我想很少教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会用这样子的名字，但是神就很奇妙，就让我们教会要用国度与代求者，所以我们就去请讲员了，我们就请了丁 Sherman 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么他就跟我们分享国度与代求。好，那么当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非常奇妙。第一天晚上信息还没分享呢，他一上台就说：“哈，我刚在旅馆里面，为你们教会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那他说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将来有一天，你们这个教会，那时候我们还在借一个 Sunnyvale 一个旅馆开特会呢，我们因为没堂嘛哈，但是他说你神给我看到一个异象，他说有一天你们这个教会会在 Highway 101的上面要开一间教会，那我们都吓了一跳，我们就觉得说哇，怎么给我们一个这样子预言，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教会是不是在弯弯的 Highway 的旁边啊？那个很多人经过的时候都会看到我们的教会。啊，前嗯，那个上个那个上个月去一个 chiropractor 的地方，去跟他那个在那边做治疗。那么做治疗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人就跟我说，因为我那个 chiropractor 的那个名字叫 Good Life 啊，Good Life。 那就很特别。后来我就知道说，哎，原来他也是信主的人哈。他就问我说：“你在哪一个教会？”我说：“我在 River of Life 啊。”他说：“你们教会在哪里啊？”我说：“我们教会在101的旁边哈。”他一听他就说：“下次我也要去你们的教会。”他说他常常经过那个这个101，他说我常常看到你们教会的名字，River of Life 啊，感谢赞美主，所以神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 highway 的地方，我相信真的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神带领弟兄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哈，感谢赞美主。那么在1995年的时候，那我刚刚提到我们为很多的国家来祷告，那不是很多，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为 Time 40 Window 来祷告。我要讲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原来在另外一个教会是宣道会，我在宣道会的时候就在写如何为 Time 40 Window 祷告，每一个礼拜都写一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祷告。那我当时呢，我们因为马上九五年的时候。本来就在那里想说，哇，那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那我这个写的这个国家没写完怎么办呢？没写完怎么办？但是很奇妙的，就在我们离开宣道会的最后一周，就是我写 Time 40 Window 的最后一个国家，哈利路亚！所以我就知道使命完成了，要 move 到那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1995年，我们生命和开始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为什么 Time 40 Window 的国家继续祷告，哈，继续祷告。那么，所以在1995年呢，我们又那个，我再去参加这个代祷者聚会的时候，那一年他们所推动的就是我们的脚要踩在那块地图上面，所以他就把 Time 40 Window 的国家，把这个世界上就选了100个城市，100个城市是我们的脚可以踩在那个地图上去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的。那我们教会刚开始成立嘛，所以我就邀请了几个我觉得他们对宣教很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有4位弟兄姊妹，我们就聚集在一起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想说，我们的脚也要踩在这100个城市里面。那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写信问说，哎，那我们应该去哪一个城市祷告？还有这个，我也学到一个功课哈。我们几次跟他们联络，他说我们不能告诉你去哪一个城市祷告啊。第一次问不行，第二次问不行，再问他说啊，因为呢，不是我要告诉你去哪一个城市祷告，要你们自己祷告清楚要去哪一个城市祷告，要去哪一个国家祷告。所以我们几个又继续又在祷告。那在祷告以后呢，感谢主有一天，我们4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3个人都看到异象。我们3个人看到异象，都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好，那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去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在1995年，这一个国度与代求者的聚会的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踏上了这一个去以色列耶路撒冷祷告的这个宣教的旅程，我们教会是从怎么讲，走祷开始的啊，我们就去以色列祷告。那去以色列那一次去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我们在以色列祷告，我们那次去的一共有5个人哈。那好像我上次有分享过，我就不再分享了。那我们这5个人祷告回来以后，在那一次的祷告里面呢，神真的是让我回来以后，我们就想到说1996年就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办宣教年会。那我们办宣教年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说哈，那个这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这个这个要有一个宣教的基金。那么宣教基金呢，那我们到底要定多少钱，多少数额哈？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大概才因为才成立1年嘛哈，大概才100多人啦。那人也不是很多哈，那么所以呢，我跟你说真的很有意思哈。今天在这里讲讲，你们不要随便出去讲啊。那我们宣教部的这几位同工，我们就说哈，我们要定个目标6万块钱啊，要 raise fundraising 6万块钱。 那我们到理事会哈，他说6万块太多了，就砍了4万块哈，所以我们就目标是4万块。所以那一次呢，我们宣教的基金，目标跟弟兄姊妹说，是什么？是4万块钱哈。好了，等到那一天呢，我们然后以前啊，我们现在没这样做。以前呢，我们宣教，我们台上有那个财务部哈，那下面认线的时候写的就传递到台上去哈，所以呢，每几分钟就宣布说我们现在收到了多少的认线哈，多少的认线卡，多少的金额，这样算。好了，等到呢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把单子递在讲台上交给刘牧师了。刘牧师一看以后，就说，然后就问说这有没有错啊？有没有错啊？你知道那个多少钱吗？35万。35万，哈利路亚，35万。所以牧师一直说有没有错啊？有没有错啊？不敢相信，我们从6万砍到4万，现在35万。但是感谢赞美主，神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相信弟兄姊妹哈，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不晓得你坐在这里，你是不是那个时候教会1996年你就在我们教会啊？可是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看到神真是给教会的一个托付跟使命，不只是在牧者身上，神介入在一个教会里面，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领受到，所以我们不敢相信了，神就是让我们有35万的任限哈。那最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年以后，万一没有收到35万怎么办，对不对哈？但是感谢主，我们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年任限进来的金额哈，我们达到的比率大概都是80%，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可以一直的来，来。怎么讲？就是说，一直来职堂来支持一些宣教的机构，所以我们35万以后，我们太不知道这个钱。老实说，当时也真的不知道这个钱要怎么用啊。所以我们在跟神在一起，在神面前寻求祷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说，既然我们为 10/40 Window 的国家祷告了这么久，所以神就给我们。Mission Department 一开始就有一个意念，我们所要支持的机构，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堂，支持的机构都是要什么跟 10/40 Window 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有4个大的机构是 10/40 Window，还有4个比较小的机构，好，我们一起支持了8个机构，都是 10/40 Window 的这个支持的宣教事工，我们就开始了。所以到了1997年，又要有这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定目标了，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第一年35万，第二年后来就到50万，那一直都有增加。我们感谢赞美神，这都是神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要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真是愿意来跟随在神的心意里面来走。那么，因此你要知道，当我们开始为 10/40 Window 来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去以色列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有另外一篇信息有讲，今天不讲，就是说，宣教祷告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呢？要从以色列，要从耶路撒冷开始。那么有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迎接主再来的时候，也不能不跟什么犹太人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也就是从1995年就开始，我们1996年就一直开始什么支持以色列的工哈。我们现在支持以色列的事工，已经支持在以色列本土里面就有3个机构是以色列的事工。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一直支持他们有非常长久的时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祷告行径也是从以色列开始的哈。那么接下去，我们这个教会慢慢增长。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我们第一间的分堂是 Orlando 哈，是在我跟牧师我们全家去度假的时候回来开始一个分堂。但是在那几年当中，神也就是让我们在北美建立了许多的分堂。那么建立许多的分堂以后，那我们就看到神就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不只是要在本地建立分堂，因为生命河是要流向万国万民的，所以神就给我们感动，我们应该 在不只是为一些国家祷告，我们应该在其他的国家也要来建立分堂。但是我们要去哪一个国家建立分堂呢？这么多国家会去万啊，所以我们宣教部又在那里，我们在祷告。那我们在这个祷告过程里面，因为 Time 41的，我拿到那个地图是 Every Phone for Christ 的 Deacons Eastman 那里所拿领受到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支持都是在 Every Home for Christ 跟他们的合作，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联络的时候，就跟他说哈，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哪一些事工是我们可以支持的？那他们就说哦，就后来他们说哦，我们有一个事工，我们已经祷告了5年了，但是都没有经费，没有人能够。能够来支持哈，那他就跟我们特别就讲到蒙古，那所以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就想到说，哇，我们就一致的，有同感一灵，我们就为，就说我们愿意支持他蒙古的事工哈，那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愿意支持蒙古的事工，那他们的同工就说，很多教会都支持嘛，他心里想支持蒙古的事工，大概就是什么，500、1000的哈，一个月这样子，就我们跟他说，我们不是只支持500、1000，我们要支持你一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发展，你要建立的东西，我们全部支持。他们吓了一跳，哈，吓了一跳。那么，但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的宣教支持其他国家的，我们每一次不管是建堂或者是支持，我们都是什么支持整体的，哈，不是只支持一个小的一个教会，我们是什么支持他全部的事工，所以我们就从蒙古开始。那1999年的11月，我们就这个蒙古的教会就跟我们一直连接到现在，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在蒙古已经有46间分堂了，你说这是不是太奇妙了啊？感谢赞美主。那么在蒙古那个巴布牧师哈，我们也跟他很熟悉，我也很佩服这个巴布牧师，他当我们开始支持他，牧师跟他在一起在蒙古见到他找到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年轻哈。那然后在他们在一个地下室聚会，那在那个地下室聚会的时候，一共多少人呢？不到10个人啊，不到10个人里面，一半都是他自己的家人，他跟他太太跟他的儿子都是还是小孩子啊，就是但是牧师说，他们两个一句话都通不了，巴布牧师不会英文，牧师也不懂蒙古文，所以他们言语不通。但是他说，那个巴布牧师在领敬拜的时候，在灵里面两个人就相通，好，那所以牧师就非常的感动，那非常感动以后，后来就成为我们的分堂。那么成为我们分堂以后呢，这个巴布牧师我们就邀请他从蒙古来到我们教会啊。他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哎呀，他那沟通非常困难了哈，就是比手画脚的搞了半天。然后呢，他从那次回去以后，他说：“神呐，下次我再去生命和灵粮堂，我一定要把英文搞好哈，不然的话没办法分享他的意向什么。”所以呢，他就在蒙古就猛看那个英文的电影，哈，就从那个电影里面来学那个英文字。所以我感谢主，这个巴布牧师花了很多的功夫啊。现在啊，巴布牧师可以用英文来讲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你说神做多么奇妙的工作，哈。那很感谢主的是，大概。多少年啊？大概有10多年前哈，因为10多年前的时候呢，那个蒙古他们有一次做了一个，就是说蒙古的基督教历史，蒙古的基督教历史，因为我们在蒙古有这个教会的时候呢，蒙古基督徒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哈，那么现在当然都是越来越多，那个时候人数非常的少。那非我忘记那个 number，但是人数是非常少的，所以基督教进入蒙古这个发展的历史是非常，可以说非常短的，因为很少人基督徒哈。但是在那个发展的那个基督教的历 蒙古的历史上面最后一张图，就我们教会的名字，哎，生命和灵粮堂在蒙古，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现在我们在蒙古的那个教会是全蒙古最大的教会，哈，巴布牧师全蒙古最大的教会，我们真的感谢主，哈。然后呢，现在蒙古的那个总理啊，巴布牧师每一个礼拜都跟蒙古的那个总理一起祷告，哈。那感谢神，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哈利路亚。那么，当我分享到这些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激动跟感动。我觉得神真是要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承接这样子一个对世界的一个托付跟使命哈。那目前我们教会已经在35个国家里面有分堂。一共建立了350间的教会，哈，感谢赞美神，这都是神极大的一奇妙的作为。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不只是这一个讲到世界的使命，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也需要什么？不住的与神来相交，那我们不断的与神相交里面，就看到我们要与神来相交，我们要在他的国度里面哈，与其他的教会有相交，我们还有团契的相交，团契的相交也就可以说是什么？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好，那么最后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两个卡片，好，就金句卡，这两片，这个句卡，一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哈，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看到神愿意跟我们相交，我们要跟他相交，是什么？在神的光明里面，哈，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那么讲到这个在光明中相交的时候，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可见我们在与神相交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这个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罪，我们有罪孽，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罪的罪的思想、罪的行为，那我们都需要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哈。那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教会会举办经历神营会。我们每一年教会都举办经历神营会，参加过人举手。哇，感谢主！你看这么多人参加过哈。那我们教会有经历神营会，其实这个经历神营会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相遇，与神来相交哈。那么如果还没有参加的，或者是这个你们小组里面还没有人参加过的，我真是鼓励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经历神营会哈。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这里提到哈，在希伯来书第10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也提到，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的相顾，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特别提到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哈，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是有小组的。那我们也是看见，可以透过小组有什么，有这个彼此的相交，有团契的一个生活，哈。那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此从这两个这个经文卡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里面特别讲到的什么？这一个对世界的使命，哈，神国的子民对世界的使命，跟不断与神相交，都是这两个经文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样子一个心意。那么，讲到这个相交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与神相交，所以我再一次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与神来相交。在神的话语里面相交，在他的爱里面与他来相交，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不再一样的第一堂课里面讲到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连结于他，我们要在爱里连，在神的话语里面连结，哈，在神的心意里面与神来连结在一起。那我们讲到这里提到的说， 我们既然对世界有使命，我们需要有在天国里的相交。在这个天国里的相交，在这个面，我也非常的阿门。他提到的这个在天国里的相交，就提到特别提到什么？教会与教会之间需要有连结，需要有相交。提到教会需要与这个没有信主的外面这个世界也需要有连结，要去关心他们。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到现在，我们这些年间，大概这30年间，我们都常常听到七个山头，有没有？好，七个山头里面提到有政治、有教育、有媒体，哈。有商业，有家庭，有艺术，有什么宗教？在这个七个山头、七个领域里面，我们的教会应该什么？我们应该去关心，我们应该跟他们连结，我们希望能够产生影响力。阿门。好，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明天我跟12位弟兄姊妹要去 Washington DC 做走祷。祷告行进，希望你们记得的话，就为我们祷告。我们明天出发，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四，好，我们二三四，对，3天在 Washington DC，我们做走祷，我们要为美国的政府，我们去 Washington DC 祷告。其实去 Washington DC 祷告已经很多次，我们每一次大选都去 Washington DC 祷告啊。那我们除了大选之外，我自己也曾经在有3次不是在大选期间，我们在 Washington DC 做祷告行进。所以我觉得为国家祷告、为政府祷告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很多忧心的地方哈，但是不要灰心丧胆，我们要什么？起来祷告。我们看见神，能够转变的是神。神在但以理书里面说到，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相信啊，哈利路亚。所以请大家能够记住，为这样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天国里相交，刚刚讲教会与教会之间需要有这个连结，有相交。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教会呢，以前很多人说我们教会是灵恩派哈，所以这个传统的教会跟我们中间，好像我们常常都觉得好像有一点，有点格格不入这样子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就发现呢，我们教会就有这个 food pantry 嘛，哈。那么 food pantry 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教会就跟美国的教会跟讲西班牙语的教会、黑人的教会，在我们现在当地中国人的教会，都透过这个 food pantry 啊，大家能够连接起来。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有10家，不是10家，应该讲10间的教会啊，他们都会到我们的 food pantry 来拿食物去供给他们的教会或者他们关怀的社区，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就在我们中间，大家一起做连结的工作。那么现在每一个月的礼拜天，每个月的今天下午也有哈，每一个月都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有什么为美国回归真神的祷告，是我们中国的教会连结在一起来为这样事情祷告，教会与教会中间什么有连结哈，好像是去年吧，在我们教会还举办一个这个各个教会不同族裔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什么。我们要为这个，为这个地区来祷告，所以感谢主，教会与教会中间什么也需要连接交相交，我们不要排斥任何一个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哈，我们都要彼此的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小组里面，哈，小组里面，那么小组里面，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小组的聚会。那我们教会的小组聚会真是特多。什么所谓的特多是什么？我们都有不同年龄成分的不同样情况的一些的小组。比方我们的教会有家庭小组，我们有社青的小组，哈，我们有姐妹的小组，哈，我们有新。这个新人小组啊，我们有启程小组哈，我们还有上课的时候有不在一样的小组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小组。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什么？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这堂课今天就要结束，我都很舍不得哈。那么，但是呢，没关系，我们马上呢，4月份开始，我们有装备课程。那下一季我还要 再一次要带领什么新移民手册哈。上礼拜有人问我刘师母，什么叫做新移民手册啊？他说这个新移民手册是我们来美国这个新移民吗？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我们这个新移民手册是特别讲到什么？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是神国度里边的新移民。那通常我们这个新移民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人刚刚信主受洗完了以后参加的课程。但是呢，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参加过这一个阶段这个课程哈，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开这个班。那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两个两个一起的报名参加。那这个两个两个一起报名参加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可以在走这个神国的道路上，可以彼此为相伴，一起来走这个天路。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要什么彼此相顾、彼此相交。那两个两个一起哈，所以这两个两个一起呢，也是什么彼此的守望。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呢，不一定会每一次都需要两个两个人一起来上课哈。那有一个说啊，那我今天有服事我不能来，那我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或者一个人生病，那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个课程是我们大家会一起上这个课，但是两个两个人的时候是鼓励，可以彼此成为守望者，彼此可以一起祷告，有分享，有交通的这个意思。阿门哈。那所以，欢迎大家，两个两个人一起来报名哈。最好不要落单，落单就表示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没同伴呢，这个不是太可怜了吗？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都可以找到同伴。阿门，阿门啊！好，那我们感谢主，跟大家一起把这个不再一样的课程上完了啊。